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是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要亲近神，我们想要多读神的话语，但是神的话语好像只是停留在脑中，只是在理性的部分，没有办法呢真正在心中，又或者是落实在生活当中哦。是否你有过这样的挫折呢？刘文有哦。我经常读经之后呢很感动，但是很快的我在生活当中好像呢就觉得无法呢去引用而感到挫折。后来我发现了，原来呢我还是习惯依靠自己，许多事情无能为力，束手无策，但是总还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，也因此心中很难得到安息。并非我们不要尽上自己的能力，也并非我们完全不为未来做计划，但是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一个应许和真理，那就是一切主都掌权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掌权。如果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，把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都交托仰望主，我们是可以轻省的。很多时候觉得肩头的重担呢非常的沉重，手中的筐子呢也使我们举不起手来哦。在诗篇的第81篇第6节，这里神说，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，你的手放下筐子，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搭救你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若你心头非常的沉重，我们放胆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应许我们，他要使我们的重担得以脱落，我们在急难中的呼求，他必定垂听。生活当中不会是一帆风顺，但是在风浪中我们是有依靠的，我们的锚抛稳在耶稣基督里，因此无论环境如何，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险境困难，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呼求，让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不能，但是神能，再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求主来引领使用我们一生，能够荣耀主的名。让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律法字句与精神，经文在生命记第15章7到10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生命记第15章7到10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生命记第15章7到10节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说，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律法字句与精神。记得小时候某一天，朋友的母亲要求让她的女儿和我们一起玩，我们表面上同意，但心里却很不情愿，因此便联手欺负她。不久她就哭着回家，她母亲来把我的朋友训了一顿。朋友强辩，我们愿意跟她玩，她自己不肯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当然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们表面上顺服朋友的母亲，但心里却采取另一种表现。可以说我们像是守住律法的字句，却忽略了律法的精神。就像古时候上帝告诫富裕的以色列人，借贷给穷人不可收取利息，上帝也明知以色列民在这诫命上会阳奉阴违。以色列人果真不出所料，他们借钱给人还看对象，只借给有能力还钱的人，一旦安息年快到的时候，就不敢冒险把钱借人，免得安息年一切债务全被免除而血本无归。表面上的顺服当然是不够的，上帝要求我们对穷人抱着慷慨的爱心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内心的态度如何呢？如果我们对信守上帝的诫命并非甘心乐意，便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，也会缺乏生活的见证。要如何解决呢？首先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，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，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一生为荣耀主而活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，帮助我们乐意遵行你的律例典章，凡事从心里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生爱所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《活祭》。
主，我是一个活祭，我不再属于自己，甘心乐意献给你，一生一世永属你。主，我是一个活祭，我 信了一些给你，一生一世永属你，甘心了一些给你，一生一世永属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影响人心。一个身体不太健康、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，只因对真理忠心、对福音迫切，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，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。这本书的篇幅非常的长啊，我们会慢慢的把这一本书读完，希望你也能够透过这一本书呢，心灵得到滋养啊。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，斯布珍得救，暴风雨之夜。斯布珍回到托斯贝里，拒绝参加教会。1850年1月6日主日清早，他离开家往科尔切斯特走，不想看到认识的人。路上遇到暴风雪，他不想回家，坚持继续向前走。北海吹来冷风，他越来越冷，勉强走到科尔切斯特的阿提勒瑞街。暴风雪中，所有的店都不营业，那是一条很小的街道。他清楚记得路上有卫理公会的教堂，他想那大概是唯一保命的地方。推开教会大门走进去，坐在最后一排，打算风雪一歇就离开。没想到那场风雪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转折。那天的主日聚会不到15个人参加，领诗的是一个落魄的作家，名叫萨穆尔·南丁格尔。他从伦敦搬来，1个月前才信了耶稣。原定领唱的人没有来，他只好上台代打。雪越下越大，风越吹越冷，斯布珍一时出不去。领诗的人一首接一首，等讲员太久，唱得有气无力。忽然教会的大门打开，有人快步走进来，喘着气对大家说，风雪太大，车站关门，牧师来不了了。那天的讲员是新恩牧师，去接牧师的人是教会的执事，名叫艾格伦。艾格伦身材高瘦，脸色苍白，他是裁缝师，刚生过一场大病。讲道的人不能来，引起会众的讨论。今天上午该怎么办呢？风雪太大，来的人也不能回去。 艾格伦只好站上讲台当讲员。他翻开圣经，用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，是以赛亚书第45章22节来讲到。斯布珍后来写道，他讲话含糊，咬字不清，应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不曾读过什么书，我打从心底瞧不起这个顶替的讲员。艾格伦忽然往下一看，会堂最后一排坐着一张新面孔，就大声对他说，那个坐在后面的，你要仰望基督，单单仰望基督，你相信这一节圣经吗？耶稣基督为你流血，为你死，为你复活，为你升天，只有基督能救你，你不用努力，你的手不必扶持自己，你的脚不用努力站稳，你不用靠读多少书，你不用靠金钱，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，你要看哪、看哪、看哪，仰望基督，他是你唯一的拯救，当你仰望救主，就会遇见他。斯布珍后来写道，当我从心里仰望基督，我看到了，不是我的眼睛看到，而是我的心里。我无法向人叙述所看到的耶稣基督，但是在那一刹那，我相信了，我明白了，瞬间如山沉重的重担全脱落，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喜乐。当我听到要仰望，我就仰望，我的心看到光，我知道那一刻，我从撒旦的权势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因这个年轻人单纯的仰望主，将震撼整个不信的世代。斯普珍后来用多马做例子讲述自己，多马生性多疑，可怜的多马，他可能是脑袋长得太大，心太小，总是与困难的问题搏斗，想难解的问题。如果活在现在，他将是自命不凡的新颖思考者。他提的问题，一般人穷一生之力也回答不出来，他必须要看见清楚、明确、条理、可说服的证据才肯相信。所以耶稣死里复活后，他才会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耶稣若不救他，注重逻辑的头脑将使他一辈子自我陶醉。八日后，耶稣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当基督的伤痕成为逻辑思考的证据，多马竟然喊道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多马遇到他的神不是理性的逻辑，他的生命只能有一个主，是基督或是理性，生命无法模棱两可。这爱提问题的人，因主耶稣的救赎，使他认识耶稣是我的主，因圣灵的光照，使他相信耶稣是我的神，不是客观，而是相信，不是理性，而是降服。主日聚会结束，风雨停歇，斯普珍立刻走回家，写下决志见证。我的心里充满平安，我的喜乐满意。从今起，服侍上帝将是我最大的恩典，分享福音是我最深的渴望，圣经将成为我最爱读的一本书。我一生最大的收获将是得着耶稣基督。他回到家，立刻与父母分享。父亲隔天到教会，询问是谁将福音传给斯布珍，才知道聚会的情况。斯布珍将他的得救浓缩成三件非常宝贵的功课，成为斯布珍一生服侍的态度。第一，使人得救是出于上帝的大能，福音是上帝的救赎恩典。第二，传福音越简单越好，越直接越好，站在圣经的应许上为主传话。第三，忠于圣经，上帝的话进入人的心中，就产生改变生命的大能。这三个重点使斯布珍日后成为上帝国度的尊重器皿，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。1850年5月3日，斯布珍在艾斯勒姆浸信会受洗，5月5日第一次领圣餐，7月16日自米尔希尔学院毕业。随后斯布珍到斯坦堡告诉祖父他得救了，决定要一生服侍上帝。祖父祝福他，亲爱的孩子， 愿你日后的讲道如树林的甘露，滋润众人。愿你的分享有着灵里的喜乐，成为众人接受真理的润滑剂。愿你一生高举圣经，让众人重回那不变的真理。愿你忠心于真理，勇于对人宣讲，对与你看法不同的人不严苛。嘱咐对即将传道侍奉的孙子倾囊相授，司不真记下这些勉励。讲道中的幽默流露基督在你生命里的喜乐，讲道前的唱诗预备会众的心，如果没有预备，会众会坐在那里，心将向海上船只漂泊无定。诗歌能将这些船只领进港口，好的聚会要挑好的诗歌，是预备会众的心来敬拜上帝。要请周围其他教会的传道人来家里喝茶吃饼干。也许我们在神学上的看法有些差异，传福音的心智相同才重要。教会的需要也可以互相帮忙，对于会众的奉献要谨慎，对于教会的财务要小心。持续的奉献表示信任牧者在财务上有忠心，不要夸大侍奉的成效，不要显扬自己在事工上的付出，默默而为可以减少外界不必要的批评与他人过多的期待。对什么侍奉都不想做的人，可以鼓励他们从最小的事上做起，例如带行动不便的孩子到户外晒太阳。1850年12月15日，司不真在托斯贝里教会第一次讲道，用以赛亚书第45章22节做得救的见证。1851年1月12日，司不真一到学校，立刻向斯温德和金恩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，这让他们很得安慰与安心。司不真信主后开始认真读圣经，这成为他终生侍奉的基础。他经常祷告，将祷告作为属灵的呼吸。他后来写道，我牧会的三个原则，祷告支持事工，高举圣经传福音，与教会的合一。教会属基督，教会是信徒彼此相爱，主理合一的所在。司不真写道，我牧会最大的需要是弟兄姐妹的带导。哦，上帝啊，我与你属灵的儿女一起来到你面前，愿我的传讲使更多人得救。我们不看人的恶，看你的能力彰显。我们一起征战是在合一的祷告里。他经常传福音，司不真写道，我信主后每星期向70个人传福音，我常在路上发福音单张，街上的浪子可能是未来天国的生力军。又写道，他为教会祷告，我相信上帝大能最常临到传福音的事工上，显现人心的改变。愿教会是福音大能点燃的所在，愿教会的讲台是教导上帝真理的地方，愿教会充满人的地方是祷告室，愿祷告室是许多年轻人为主摆上的起点，海外拆船的起站，上帝倾倒祝福的地方，人流泪悔改的所在。司不真写道，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上午都有课，信耶稣后我以最高的效率将功课读好，省下的时间到街上发福音单张，我将单张放在信封里寄给尚未信主的亲友，我为每一封信祷告，愿上帝祝福每一份单张。我的第一份服事是从街头发福音单张开始，我的讲道也是由街头传福音学起。我不在乎分发多少单张，我相信当一个人有服事上帝的心，所做的就是尊贵的侍奉。有正确的态度，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我从垃圾箱里取出废纸，摊平后写上圣经经文，期待捡垃圾的人读到了会信主。我也到医院发福音单张，或读福音单张给病人听。医院里的空气不太好，有人劝我不要去，我对病人的灵魂有负担，仍要前往。我遇到一个有钱的病人，与他分享上帝的爱与恩典。他在病危之时仍然踌躇，我对他说，你一生做了许多生意，但到人生的末了，你要做一个攸关永生的生意，不要做罪人了。难道你做了许多生意，末后只为等死吗？ 你要接受救恩才能得永生。有钱人就信主了。我曾对一个酗酒的人传福音，我看到他时，他已进入弥留状态。他比我略大几岁，医护人员告诉我，他的大脑已因为酗酒坏了。我看他躺在病床，只剩咽喉上下移动，奋力呼吸。我在他身边为他祷告，告诉他福音，直到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。走出病房，我为罪人的结局深感忧伤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斯布珍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六章，斯布珍终于重生得救了。从此他为主大发热心，翻转了那个时代。接下来他生命中有哪一些精彩的故事以及讲道内容呢？不要错过了继续读这一本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Ooh.